最常看到就是那个打勾哦，好像都连在一起，因为这一勾一勾完就有一个虚线，有没有往下一个勾？那你干脆就是圈起来打一个勾，这样就好了，对吧？所以云端其实是 Seven Eleven， 你没有落实好，没有管理好它，它就是一个免费福利，懂我意思吗？你家就是我家嘛，你开的服务就是我的服务啊。所以如何确保云端安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何以 VM 为基础哦，那来提高你的可用性跟你的安全强性。那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建立多个云端服务里面哈、哦，云端服务里面建立多个执行个体。OK， 各位有玩过 Azure 了吗？如果还没有玩过的哈、哦，那个等等去外面赶快去 MVA 那边申请一个账号，今天有礼品啊。像我们这种傻傻的微软说，哎，有个服务你赶快上去申请账号，那礼物都没有。我唯一有的礼物就是一组 MVA 的餐具组，除了这个就没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设定，其实非常简单。首先建立云端服务，在左手边就有个云端，对不对？点出来下面的快速建立、制定建立里面，给它个名字，下面会让你选择你要使用的网路的异质性群组跟同质性群组。所谓异质性群组就是你把它拉出来另外建立，同质性就是建在某一个你已经建立好的区间里面。建立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云端服务的建立完。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你把云端服务当作网址，你就把它当作网址，你什么都不用想，你把它当作网址。所以你在线上购票系统里面买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背后是30万的电脑，还是像阿妹一样花了300万买伺服器，你看不到那个网址背后多少台的服务，你不会知道。所以在可用性的架构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执行个体这个地方是完全空白，因为你刚建好。好，我们刚刚回归到一开始，各位还记得吗？云端服务在是在第二个等级嘛，99.95%里面，但它有一个前提，两个以上的执行个体，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建立一台 VM， 云端服务只能帮你达到99.9%的可用性。你要达到99.95%，你要有第二个执行个体在里面。OK， 所以如何建立执行个体？这个时候可以透过一个功能叫做可用设定集。好，那怎么建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哈，来我们看一下。OK， 首先我现在示范的这个是从建 VM 开始，所以你只要想要建一个可用级设定组的话，你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操作，使命按下一步，按到一个点。等等会要你敲可用设定集的名称，敲完就结束了，你的第一台 VM 有可用设定集就出现了。那我这里就建了一个叫做 AVSit1 跟 AVSit2， 那个别去 join 进去。那如果各位你看这个影片看不清楚没关系，这个系列文很快就会在 MVA 上 announce 出来。好，那我是把整个 VM 怎么建，包含高可用性怎么做，机密性要怎么做，里面有完整的教学，那到时候各位可以上到 MBA 好、哦、来一起学习这一个技术。那重点在这里，云端服务名称你会发现我把它改成把一拿掉了。我刚刚讲嘛，服务云服务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网址，你把它当作网址就好。所以你要建的那个网址是公开让大家可以存取的，你不要弄一个是独立的，那建完之后才发现哇，我怎么会 Web 01、Web 02、Web 03这样一个一个建下去？你应该直接建一个叫 Web 就好。OK， 好，那顺便提醒各位哦，可用性设定组不能够有符号，只能够有英文跟数字。OK， 所以你给它名称不能有空白，什么都不可以有。好，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装一个 BGInfo 或者是装它的管理工具，你都可以自己决定。那安装完成的时候，它就开始建。所以可用级设定组你建置好了之后，第二台机器你只要选择同一个云端服务，它就自动帮你带出它的可用级设定组，它自动帮你带，所以你不需要再额外做设定。那退出怎么办？哎，有没有人听到这里觉得哪里怪怪的？可用级设定组什么意思？两个嘛，那它是 loading balance 还是 failover？回去试一下，它跟吐跳的概念很像。这一次是由 A 接手 ，A 从开机服务贴给 B 接手之后，就一直在 B 身上不会还给你。等到另外一台再起来， 还是这样，它还是在 B 身上，所以它有点类似像吐跳，你开关机次数越多，它的服务就在中间一直切来切去。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哈，叫做负载平衡。负载平衡呢就真的叫做 loading balance。 好，那个有没有想知道内部负载平衡怎么样，什么叫外部，什么内部，我先解释一下。在微软云端上面，其实它可以建所谓的虚拟网络。我们一般是不是都把网络想象成有一个 WAN， 有一个 DMZ， 有一个 LAN， 那三个区间，所以我要从 WAN 到 LAN， 我要经过 DMZ 层。那你把它当作说前端是 WAV， 后端是 DV， 那 WAV 跟 DV 之间的存取，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虚拟的私有网络就好，这样比较安全嘛。那我问一下各位，如果今天你建了一台 VM 做 SQL Server， 你还会想说我要在前面开1433 port 然后 AV1 吗？有这个想法的请举手一下。我建议你那个帷幕玻璃应该蛮薄的，推了就出去了。OK， 设定负载平衡其实主要也是增加可用性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设定过程更简单，因为它在建立的过程呢比可用性设定组还要好建。但是如果你要建的是内部的负载平衡器，抱歉，现在微软只能用 PowerShell。那一样，这个建立内部负载平衡器的这个 PowerShell 我有提供出来，好，所以届时各位直接上 MVA 去看。那你在建制过程里面呢，哎，你会发现哈，在这里一样，云端服务建立起来之后，你看啊，下面这里是有一个可用级设定组。哎呀，怎么好像看起来一样啊？来，事实上它在这一个区块，虚拟网络这个区块，你指定好了之后呢，有没有？是在这里设定，不是在下面的可用性设定组，它在同一个画面上，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要设定是 loading balance 还是 failover。 OK， 所以两个架构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要选择好你的可用性设定组要听哪个 port， 你的 loading balance 要哪个 port 来当规则，所以它跟我们一般在玩 loading balance 的设备有点概念完全一模一样，以 port 以 IP 为基础去分。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叫做存取点。什么是存取点？其实当初微软翻译翻端点，我看的我是觉得蛮怪的，因为端点听起来比较像 endpoint 嘛。那网路我们一般都把它称为叫 port 存取点，它是一个存取的 port， 而不是一个 entry port。 OK， 所以怎么样去增加它的安全强性，这里有两个东西可以动。第一个，我从 port 上面去开 ACL，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端点，点出来之后预设只会帮你开好 PowerShell 跟 Remote Desktop 这两个服务会帮你开好，其他你要自己开。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像我一样点了一个服务，下面有一个 ACL 去限制哪些 IP 才能来存取，如果没有这些 IP 我完全不让你存取。所以我自己就做一个实验了，我先把我自己 IP 加进去3389的连线，连进去之后呢，我开始来监控它的连路的状况，然后再用另外一台机器来连，然后把那台 IP 封锁掉，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连进来。那这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存取点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 VM 前面有一台 firewall， 那一台 firewall 上面有写了一条规则让你可以连线跟不能连线。OK， 所以存取点的控制比较像是在外端的控制。那各位知不知道 Azure 其实可以把公有云，你只要指定在特定的网络区段，可以让你透过 Side-to-Side VPN 把那一朵公有云借接到你的公司内部去，它可以这样做。那这么做了之后，到底这个 Entry Point 能不能管理得到，我们后面会直接踹给各位看。因为坦白讲，我直接先讲结果，你在 entry point 在端点上面设定的任何规则，你在端点上设定任何规则，你在虚拟网络里面只要 side to side VPN 进去之后，那个规则完全管不到 VM， 这样懂我意思哈？所以那个规则在内部是无效的，这个端点的规则完全无效。你在内部，你只要 VPN 连上去了，它就是看你的本机防火墙，等同于它就是你的 LAN 了。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如果你们配 APT 这个点，会不会是一个被打下来的点？当然会。OK， 那像我现在在监控呢，就是来看说到底远端桌面服务还没有别的 IP 跑进来。好，等等你会看啊，我另外一个已经在连了，一直都跑不进来。好，然后把影片往前移一点啊，因为这里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我直接来看这里。好，现在我把那个规则再打开。哦，那让他看一下，哎，流量有产生了。好，那我再把它做连接，看连不上。所以那个点真的只是一个外部端点了哈。好，那这样就安全了吗，各位 ？VM 的基础这样安全了吗？有看过这张图吗？有一个人在挖洞，跟骇客行为是什么样？我在意的。我要的一定不是你在意的，这样子我才能够在内部埋伏够久。那为什么自然公司 APT 可以卖的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很明确知道，你管 client 端的，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管。我们举个例子啊，你们公司假设500台电脑，你觉得500台电脑的 log 你看一天，看不看得完？那30台电脑你看得完吗？你也看不完，你没有工具，你根本看不完。就算你有工具，你一天要管300多台，你可能也是用设定的方法，对不对？我可能导一个 log server 去分析，只有我认为 critical 的，我才去记录；不 critical 的，我就不鸟它了，对吧？但是我要问各位的是，现在 APT 它发出来的封包是连续性的还是单一的？往往都是一个就解决了。他只是把资讯丢出去，或者是让人家连进来，我只是让你有提供一个远端存取的资料而已。所以如果今天我要的不是你在意的，那么另外一句话就会出来，下面应该还有更多东西。最后呢，还没有见底耶。玩 APT 的精神就是，就算渗透到你连印表机都是我家的，传真机都可以帮我传东西，我都还认为不够。我可能还会想再找找看有没有隐藏的仓库，对，哦，比如说写着那个骑兵啊，还是步兵啊，有马还无马的，没有挖到那种，我们怎么会停呢？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哈，不同的 Azure 服务有没有可能可以利用的逻辑冲突？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一个更明白的哈，骇客你不要把它当作他一定每天闲着没事干，其实有大量的骇客，他们都是找出逻辑的冲突。很多人讲说，哎，你们高雄人哈，绿灯都直接左转，对不对？我们只是找出一个逻辑冲突啊，因为警察看他站在对面，我怎么可能乖乖让他撞？我一定直接左转。OK， 所以你要在法律上找出逻辑冲突，简不简单？简单。你在 Azure 服务上找出逻辑冲突，简不简单？也很简单，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规范，都已经规范我们说这个是这样做，这个这样做。但是你们可能把两个不同的服务中间找到共通的连接性，有的 ，OK。所以这里我主要就测试哦，端点没有设定，内部存取可行吗？我 VPN 已经加去了，我已经在端点上设了非常多的规则，我已经允许存取、不允许存取，我都做完了。因为曾经有一个客户是这样问我，他们有跟 Azure 租了两台 VM， 有一个员工离职了，那他们的后台管理系统是一个 Web。他们有一个 EIP 是用 Web 界面去做管理的，结果他们就发现里面资料居然被删了，然后追出来呢，他们去查他们 OD log， 查出来账号是空白的，哇，他就觉得很妙，怎么会有账号是空白的？那代表那个一定是内部的人才知道的，所以后来我们进去帮他查，后来一查发现，哎 ，IP 来自你内部，你企业内部 IP， 查到最后呢，原来是有一台电脑里面装了。PC Anywhere， 然后那个密码打死没换，所以那台机器也没有在关机，然后一查登录记录就抓到，哎，有一个人登录进来，跟账号没看过，只有抓到一个 IP， 再查，这个 IP 在美国，你能告他吗？抓不到的，你只能再去查查看他在前一个端点可能在哪里。所以后来唯一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那是一个端点，你只能从那个端点上去做控制。就把全公司所有的 PC 的会员密码换掉，然后呢，那个老板很天才，我加一个一就好，好不好？不然我对不起来， 密码多加一个一就好。
OK，
好，那我的结构是这样嘛？假设你里面有一个坏家伙，啊，他已经知道你从你的内部连接到云端上面是19.168.0的网段，云上面用的是10.1.1的网段，当然了，我的服务是1.32.4，这是我在上面架了一台 VM。那我的外部 IP 其实是11.221.91.128。好，那如果我现在我有开放外部端点，有一个 8.0，OK， 那我从外面直接连，我连不连得到？连得到。那如果我是内部透过这个内部 IP 10.1.32.4，因为三组 CVPN 嘛，所以我应该直接就可以连得上，没错，当然直接连得上。好，但是问题是，你连得上以外呢？OK， 所以如果我把外面 disable 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证明一下，外部端点被 disable 了，我内部端点还连不连得到？如果这样是连得到的，那你可能要考量另外一个问题哦，你跟云上面做好的借接那一块，你要把它当做私有云还是公有云？你该把它当做私有云来管理，所以你应该买的东西你不应该少。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我已经把他买在公有云的结构，就是我不想管理了，那我是为了方便才把它借接到我的内部，我不用再开那么多 policy， 我只要管好我的防火墙，防火墙上面的 VPN to VPN 的规则是怎样，哪些人可以连，我只要管好这个就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往往啊 Azure 上面的 VM 出问题的都是从内部进去的。 OK，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到底能不能存取，我刚刚已经破梗了嘛，事实上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我先透过我有一台叫做 ITOPEX 的主机，那我在上面呢先开一个80后跟开一个443，那接下来我把80后断开之后，我们从外面的 IP 去连它，连它的外端 IP， 当然我马上就发现连不上，但是我们再用内部 IP 去连，你会发现哎，它不是跑原本在端点上面所使用那些 POP， 它跑的是标准的3389远端桌面啊，跑的是标准3389，所以代表那条规则事实上就跟你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OK， 它是一台内部主机，所以你不要再把已经塞土塞 VPN 的主机当作是公有云，你要把它当作私有云来看待。 OK， 那个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趋势科技的 Deep Secure、哦、请自己找业务，因为他们有一个解决方案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OK， 那现在我是直接用 Telnet 这两个空白键 Enter 来证明说我现在80后连得到，那等等我就把80后的这个协定砍掉。哦、那我现在用拨 VPN 拨回我公司啊、哦、那因为我们公司跟那个云端的 Azure 直接把接成内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测试两个阶段，一个是 VPN 进去之后我到我后端主机去连线直接跑内部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这台机器虽然 VPN 通过了，但是我没有在 VPN 图 VPN 中间设任何一条规则，所以我的封包会导不进去，那我直接模拟成外部的使用者，那透过这个方法来证明说两边真的是有差异的。好，连线进来之后，那各位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一开始测试忘了把它关掉了，你做重新整理，哎，这样不公平，所以我按 Ctrl 加 F5。 好，那我们来证明一下，你看 IP 10.1.32.4 跟我刚刚在画面里面完全一模一样。 好，那我再把它打关掉再重开，避免它是快取嘛。好，直接用敲的，敲完之后我再按 Ctrl 加 F5， 哎，比较慢、哦、代表它重 load 了，速度真的是不快、哦、因为我们跟微软开的这个 VM 才开 S1， 所以其实是比较低阶的。 OK， 接下来我把这个 POP 的端点关掉。其实很多人都在讲防火墙管好治安问题就少一半，为什么？攻击面积大幅度的缩短。各位你想想看嘛，如果今天为什么明明可以盖碉堡不盖碉堡，他要在地底下挖壕沟，就是因为攻击面积小。所以你面对骇客的威胁也是一样，你只要把你的攻击面积缩小，人家要再找到你的洞就不容易了。好，那现在我们再用一样的主机来连它，有没有？不应该这么慢，我应该 Telnet 这个 IP 80后应该马上就要有反应，那看到它里面点点点代表就没有过了。OK， 所以以此证明， 端点是外部存取，内部存取呢要靠本机 firewall， 所以端点就像外部防火墙上的存取规则，你可以开通连接埠，你也可以设立存取来源。那所以重点就在于你必须透过本机的 firewall 的内部规则来管理这台机器，你不要再把那个3.3 VPN 好的那个 VM 当作是外面的，因为我们找到太多太多的案例都是从那边的 VM 往内打，都从外面打进来。 OK， 好，所以如果按照内部主机做弱点扫描，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套工具，各位你可以直接上网去申请 Nexus， 它是一个，它有一个 Home Fit 的版本，各位可以直接下载来试用看看啊，如果真的觉得不错的话，请你找经销商直接买啊。OK， 那我们看现在上面所抓到的啊，80 PO 有开，135 PO 有开，接下来呢，445有开，再往下呢，3389有开，那最后呢，你看3389问题还不少。这台主机扫出来是一台 Windows 2008 Data Center R2 的版本。那坦白讲，我们如果用预设值来扫，你会多扫到一个在3389这个弱点，会是红色的，你会多找到一个 critical， 回去自己试试看啊。你们自己加台 Windows 2008 Data Center 更新到最新版本，然后拿 Nexus 最后一次更新的 plugin 来扫它，你会多扫到一个是属于远端桌面可被远端程式码控制的那一个弱点，但是你看 Edge 上没有， Edge 上是没有那个弱点，所以代表说它的底层其实有做到这件事情了。好，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用外部来扫，是我回到我公司的远端连线来，非常有趣啊，这两个 IP 我没有换过嘛哈，刚刚我们有跟让各位讲，这是 10.1.32.4， 这个是另外一套弱点扫描工具，它有一个那个 commute 的版本，那各位可以下载直接试用，它那组 key 是永久 key， 但它只能做那个 PO 的扫描跟主机弱点的识别，它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你要做那个暴力破解的渗透测试的，请你买它的 PRO 版本，那个台湾有代理商，你可以自己去找。哎，请看内部扫描找出来的作业系统是什么？这个版本，外部 IP 扫描出来，它居然是 Linux 2.4.x。好，我更精准的讲，如果你用的是另外一套 HP 的弱点扫描工具去扫它，它会直接在上面注记 Palo Alto 逗点 Checkpoint Networking Device， 告诉我们什么事。Azure 在公开云端前面有没有自然设备？有，而且它做的是什么？反向解析的服务，反向 Plus 的服务，所以它代表它的等级其实是买到 AP Firewall 以上的那种所谓的电路级的防火墙设备。所以如果今天你用这个弱点扫描功率扫它，我们从外部来看哦，来我们看一下，它只有扫出一个5986 PO 是打开的，这是一个 Microsoft 的服务。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它前面居然显示出来是 Linux 2.4.x 版。那我们来看一下 Notify 的部分啊，你看它识别出来居然是这个版本，然后 PO 的9586 PO 有开。好，那我们再来看它另外一个，那么9.86 PO 到底有什么样的资讯？它是一路去串，就是从我的机器一路往外串，串到那个Azure 云端的外部为止，所以它串到那个封包没有办法再破壁下去，这个技术我把它称为叫破壁啊 ，PROBE 啊，探针啊，那个是封包截取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帮你把每个节点回应的状况带回来。好，那这个其实你在 nmap 上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一样的指令。OK， 我们会看到它追踪的 IP 就跑到中华电信了，往国外去了，有没有 ？NTT 内，往国外跑了，跑到日本。再来呢 ，MSN 呢就进到微软的云了，最后经过内部转移，转送到这台主机。所以这样的技术你去探针出来，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发现啊，微软在前面真的是有做一些服务，有做过一些努力的。好，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的这个扫描时间呢，是刚刚我们才刚完成的。好，那既然是这样，那就代表其实前面有设备嘛。那不同的云端强度又是怎么样？好，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解释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云端的安全强度是一样的 ，IS/PAS 是一样的，那你有做黑箱有做白箱，你觉得结果做出来会是怎么样？一样的。在今年的 Tech Days 上面，我有讲了一个课程，主要是针对云端安全的适用性。那个时候我写的，我们其实不是写了，就直接网络上找一支 CMD Command Share， 它是一个 ASP， 直接丢到 PAS 上面，跟直接丢到 IS 上面。那一个工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它可以所谓的横向存取。什么叫横向存取？来，各位，假设天你跟主机商买了一个目录 ，FTP 把档案丢下去，你是可以往下读、往上读，你可以去读隔壁那间厂商买的那个目录，不行吗？但是有趣的就在这里啊，我们把那个 POP 工具丢到微软的 PAS 上面的时候，发现啊，横向列清单有列出东西，点不进去。那列出东西是什么？它是一组固 ID， 它是一组固 ID。那往上存取呢？存取不到，它的系统资源就给你断掉了。但 IS 就不一样了，我们甚至可以跨到 C 槽、D 槽、E 槽、F 槽。那有趣的点就在这里 ，IS 做得到，那是因为 VM 归你管，你不会设定。但是我们在那一个环境上面所验证出来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经过白箱，你的 code 上到 IS 上面哦，是找死的行为吗？不一定了，因为 IS 是自行负责，你的底层你自己要设定。没有人可以帮你做，你要自己去设。所以常常会有人说，哎，我今天在 AB Pool Application Pool 里面，我勾了一个就是用户端错误码的呈现，也就是说当程式出错的时候，会把错误的详细内容报给可耐端的浏览器的，你勾了那个东西，请问一下 IS 上面会不会帮你做防护？不会，绝对不会。那如果今天有做白箱，也有做黑箱，你该做的做完了，你该做的安全守则也都做完了，相信你应该可以打造出一个跟微软云端在 PaaS 阶段一样安全的环境。OK， 那这个部分我之前在网络上有找到一个 handbook， 就是有一个微软的 RS handbook， 但是它只适用于 7.5 版。那个 handbook 里面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 application pool 该怎么做，有兴趣的可以再写一个给我。OK，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今天上到 PaaS 呢？这个部分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有兴趣的哦，回去自己填单子啊。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时间上有点来不及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前一季在做的时候，我们是十月份做的。十月份做的那一次非常有趣，我是直接写，因为微软它在 Azure 上面，它有一个适用性中心。直接开另外一个新的视窗，稍等我一下。嗨，各位。这里有个法规依循，安全性，好，请你选择安全性这一个。那九月在讲 Take Days 的时候，哦，它的时间还没有翻成中文，现在翻成中文了，所以我们直接卷到最底部，请看渗透测试。Microsoft 会执行一般的渗透测试，以改善微软云端的流程。好，请看这一条，好，我们必须进入客户的资源，然后进行渗透测试。遵循我们的条款跟条件，七天以前递交测试安全的要求。来，里面第一条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好，你也许想要去测试任何一种类型的阻断服务攻击，但是不管如何，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都不接受这样的测试，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你不要在微软云端上面去做 DOS， 做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做过。搞不好你做了有没有？他就把你的账号砍掉了，钱不还给你也不一定。当然不可能了哈。这里是直接很明白告诉我们是有做这个，然后再来微软的云，它只有做到，它做的是 OWASP Top Ten 的落点，所以如果你要找的是 NIST 的标准的话，它有依循，它有依循，但是它没有完全做，所以这要提醒各位，你回去可以试试看，把你服务丢上去之后，写一张表，你只要写一张表，写一写就好，然后它会回信给你，等等我找一下那封信。他会先告诉你说，你可以在什么样的，在你指定的时段之内，你可以进行这些测试。他会有一个 email 给你，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审核测试表，哦，它是一个 Word 档，哦，改进了，你看，它就像这样，你就开始造题了。事实上只是一个 Word， 以前是一个 Word， 然后你现在就来源 IP 啊，你的 DNS 等等等等，送出去，他会回封 email 告诉你可不可以做。之前是要填 Word 档。Word 档提完要寄 email 给对方，对，那结果后来呢，他那个 Word 档打开的时候，他要挑一个聚集的通知，对，所有人就看到那个聚集通知就不填了，就直接打，所以我在想他改成 Web 版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哦。好，那讲到这里，来，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收尾哈。其实云端的 VM 跟实体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异，我必须提醒各位，它就是云端，它就是机器。你就把它当作是一台 VM 在那边，所以依照不同的云端类型的服务，你应该有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则跟规范。你不要只是单纯的，包括想设一设本机 IP firewall 设一设就没事了，不对，你里面放的 AP 可能也要做特定的防护。那端点防护规则，因为我已经讲了嘛，你是 Side to Side VPN 建起来，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内部了，所以你该做的你就应该要去做。VM 不再只是一个单一设定啊，你包含云端服务啊、储存体啊、端点解决方案，你可能都要考量进来。那现在的网站服务，就微软的 Azure Web Site 的那个部分，它也有提供类似加密的解决方案。全 Michael 有出，台湾没有卖。那如果各位你们有这个需求，可以直接找全 Michael， 他们在新加坡有卖那个设，有卖那个服务，它可以让你在 Azure 的 Web Site 上面把你的档案做加密，可以做文管，可以做双向加解密。OK， 因为如果你现在真的不信任微软的话，它其实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做这件事情。OK， 那最后我还是得要再回到原点了。可用性是云端服务的强项，它提供非常多可用性的服务才是真正的决胜点。如果今天你在意的是机密性，那你就不要考量公有云的服务了。你要考量公有云的服务，当然你在机密性上要有所取舍。啊，你不要说像我举例啊。前几天我才跟 HP Fortify 的业务在聊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客户，他们在开发一个极机密的政府机关的系统，然后要跟他买那个白箱检测的服务，结果他们告诉我说，哎，我们现在只能卖云端的，你不要直接上云端去填单子填一填，啊，就买那一套就好。那我就跟他讲，这牵涉国家安全，你觉得在国家安全的架构底下，会同意你把 source code 丢到某个云端服务上面做检测吗？不会，所以后来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在沟通跟解套，到后来总算请那一个单位直接跟 HP 买，政府单位跟 HP 买，不是透过我们来买。OK， 好，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一个历程上面？我想可用性是一个最大的在云端服务上面一个最大的利器，所以只要把可用性这件事情解决掉，应该机密性问题其实要解决非常容易，因为有太多太多解决方案。你包含连云端上面的 VM 都可以做那个什么 block 没有问题的，你要做公司要加解密没有问题，你可以用你自己企业内部的 PKI 去做，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你今天对微软云端真的不放心，那你应该选择是别的解决方案。我指的是你的用户端的作业系统，因为你的作业系统反而跟你赔了最近嘛，对不对？OK， 好，那有问题我们可以外面一起讨论哈。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先感谢各位的参与啊。